好，我们继续看讲义的第68页第二段。接下来这两段非常重要，它正好点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特色，同时也指出二圣的修学法跟大圣修学法的不同。好，我们看讲义68页第二段。用中括号括起来，这一行字是我加上去的。二圣人就是声闻缘觉，它是离世间正涅槃。那菩萨呢，他是世间即涅槃，可是二圣呢，他是厌离世间而心向涅槃。他的意境呢是超越的离世，他是超越世间，是厌离世间，他是超越于生死的。那我们先看菩萨括号，这个我加了这一段，这一排字。菩萨他的特色呢是世间即涅槃，因为他能够观世间就是涅槃，所以他不需要去厌离世间，不需要厌离众生，能够就在世间里面当下来观这一切法是空性，一切法是涅槃，所以他能够随缘度化众生，而不需要这厌离。他的意境呢是内在的即是，他就在世间而不必离世，因为真理呢是不离一切而存在，所以色即是空，他不是离开色而另外观空，他是即一切真理，他不离一切，不离世间。所以六祖坛经也讲了，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需要在时间来体会。好，那我们回过来看第二段的原文，被称为小圣的圣者，他是观五蕴而证入空寂，意境是超越的，他是超越生死，希望也厌离生死，他是超越于生死的，因而自然的倾向于离五蕴而入空，离五蕴。所以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有些阿罗汉，他证得阿罗汉以后，他灭度了，他自杀了，对不对？那么在阿罗汉，因为他所作基本不受后有，佛并没有特别呵责，可是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见到这样，所以从这里来看，他是离五蕴而入空。可是菩萨的话呢，菩萨他即使悟道以后，他可以利用这个身心来度化众生，他可以更利用这个身心来度化众生，他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啊，众生度不完啊，怎么所作皆办呢，对不对？所以他是爱惜自身，那就用这个五蕴的这个肉身，虽然是假的，可是呢他可以来度化众生，行种种功德，利众生的佛事。可是二圣他是离五蕴而入空，离世间而证涅槃，从而做体系的理论说明，那就生死跟涅槃个别而形成两项不同的内容，基于这种意解而形成圣者们的风格，不忍不免离世心切，业离心非常的切，而流露出一世独存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这在佛教中可谓圣之清者。在好像是《论语》里面嘛，有圣之清者、圣之实者，圣之清者就类似二圣者这样子，圣之实者呢，大概是菩萨这一类的。好，那我们看菩萨，而另一分证入的圣者，觉得迷悟呢，虽不可同日而语。可是迷者现前的五蕴，圣者现证的空相，绝不是对立的，就是说这个五蕴跟这个空，圣者所现证的这个空相，对圣者来说呢，色即是空，它不是对立的，它是当下观五蕴的当体而证入空性，空性是不离空，不离五蕴的，空相是不离五蕴的，所以前面不是讲吗， 空不离色嘛，对不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不异色就是空不离色了。你如果离开色要观空，那空不是真正误解的空，好，空是不离无蕴，好，而说空其实就是无蕴的当体，无自性就是空，好，也就是无蕴的实相，无蕴的本性。就像说我们明眼人所见的虚空，跟病眼所一个，比如说有非分证人所看到虚空，所以因为是眼根啊种种不同，可是你看的这个空呢，事实上是同样的空啊，并不是两个空，只不过是你个人的业报啦，或者是根深是而产生不同的事实上它是同样的虚空，而不是对立的。换句话说，这个实相本身并没有不同，只不过凡夫看到的是凡夫的执迷，圣者所看到的是圣者的空相，是实相。事实上同一个物，凡夫看到的是执着的，可是圣者看到的是空相。所以没有离五蕴的空，第五行，第四行，没有离五蕴的空，也就没有离空的五蕴。这一类圣者就是被称为菩萨的。依五蕴而契入空相，意境呢是内在的，就直接在无蕴的当下。真理是不离一切的存在，基于这一特质，自然倾向于即俗而真，就直接在这世俗而体悟到圣意，由此而发为理论的说明，那就是世间即涅槃，世间即涅槃，生死即解脱，色即是空，无名实性就是菩提，无名实性是菩提。我们无名是烦恼嘛，对不对？烦恼一般来看是杂染的，可是在圣者来说，烦恼 的实性呢是空性，菩提的实性也是空性。举一个世俗粗浅的例子来看，我们世间人比如说爱跟恨，它同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赞成一个的请举手，赞成两个的请举手。世间人啊，我现在说世间人，一般爱跟恨啊，爱跟恨，它是一种不同的表现，对不对？一个爱之至苦啊，恨得要死啊，它是一个不同的。可是呢，在佛法来看，它是同一个错误，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为什么？它是因为有我执。你喜欢一个人，爱，可是得不到的时候就是恨。所以，如果说你完全对他没有执着，像一般的路人一样的话，你不会有这种爱恨的这种对立，对不对？所以，爱跟恨它是同一个错误。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根源是一个了。所以佛法呢，它虽然说三千烦恼丝啊，或者是心有千千结啊，烦恼这么多，它提纲挈领，断我执，断我执，我执一断了以后，这些爱啊、恨啊、贪嗔痴慢疑等等，它是无从依附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世间人他是色空啊、爱恨啊、生死涅槃啊、世间涅槃，那都是对立的。从圣者来看，世间的真相是空相，涅槃的真相是空相。从空这个道理来看，一切是平等的，是平等，爱恨等等，从空性来看它是平等的，是从这里，我们应该从这里来体会了，所以即俗而真，那么能够基于这种特质，倒数第二行，而表现为菩萨的风格呢，那就是即事而出世。即事就是说他可以同样在这个世间里面来生死流转，就是说在生死里面来度化众生。可是呢，他本身的那种境界啊、心境啊， 那种高洁的戒行，那是出世的。不离世间而同入法界，同入法界，法界也是涅槃或者实相的别名，它是不执着生死，也不住涅槃，不离世间，不舍众生，而流露出涅而不知的精神。涅是染黑啊，染黑，把它染成黑色，知是黑色，就说你把它染黑啊，但它本身黑不了，它本身就是在世界里面红尘打滚，但是呢本身它是非常高洁的。好，那我们再看69页。根于众生当前的事实，就是五蕴等而趋入空相，这是佛法的根本问题。在意境上、理论上、风格上，虽然有表现为超越的离世，这是指二圣的阿罗汉这一类的，是超越离世，已有的表现是内在的即世，这是菩萨，菩萨是内在的即世间二类。菩萨的特质呢，虽为即俗而真，就是在世俗地里面就体会到圣义地、真地，即色是空，不离开世俗了，甚至呢以贪嗔痴慢为方便，这是菩萨的方便。然而在修正的过程中，大圣呢还是照见五蕴皆空，还是要证入诸法空相，所以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因为五蕴是众生当前的事实，熟悉不过的生死是现实。我们所求的、所趋向的目标、所证的目标呢，当然不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而已了。我们修正的主要目标呢是空相，但这个空相呢是不离开色受想行识，我们是即色来观空。在没有契入空相以前，我们谈不上即色即空的妙悟，开始可能分成两节了，所以在禅宗开始的在谈到的这种修正的经验呢，有时候然后用一句话来讲，这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一个阶段。再来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在第三层呢，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是它第三层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跟第一层的不一样了。那第三层的这个见山是山呢，它是已经空过来了，它不会去执着。可是呢，山水它还是可以从这个缘起宛然有里面来行这个妙悟，也就是即色即空的妙悟。这是到第三层才会这样。第二层当你观空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缘起有当下起不来所以在第二层的时候，有时候悲心一重的话就会有时候会有爱染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念头会起来。可是空一重的话，空会一抢的话，有时候悲心又不稳固，又想要自己治疗所以在第二层的时候，这个悲心跟空会有时候要拉锯。那等到最后非常纯熟的时候那才能够这个即色即空的妙悟所以观空而契入空相这是转名为物、转凡成的关键所在波尔经说底下所说的呢是指这个第二层，有很多经典说指的是第二层，怎么样来观破这个现实五蕴世间的执着怎么样观空，也举了 几个经证。第一个，波尔经说慧远，慧眼于一切法都无所见。我们一般讲有五眼嘛，对不对？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死凡夫 的这个异界众生也都有，但是呢这个肉眼之上有天眼的话，这个要禅定了，或者是色界，或者是天界的人才有天眼，对不对？再来呢， 是慧眼，慧眼是二圣人就有了，二圣人他能够观空的这个慧眼，哦，但是他只重点在观空之上呢，有一个法眼，这是菩萨的，然后最后是佛眼，这是佛。所以各位看到，哦，这其实是各种不同的程度，哦，从浅到深，从低到高。肉眼就是我们一般凡夫啊，欲界众生都有肉眼。可是天眼呢，它是天啊，好，哦，天在天眼，慧眼是二圣。肉眼跟天眼这个都是凡夫，即使是天眼啊，这个是还是凡夫界的，在三界里面，慧眼它才超三界，它是二圣。可是慧眼呢，它重点在观空，法眼呢，它也能够着重在这个缘起有，哦，那佛眼呢，它是即空即有啊，能够这个缘起性空，也能够这个缘起完然有，哦，能够不偏一边，嗯。那么我们底下就说，真正要超越世间呢，主要是在慧眼这个地方，要观空相这里啊，哦。所以般若经说，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啊，哦。所以就是说，没有一切法的执着了，哎，没有一切法的执着啊，哦，特别是没有我执，特别是没有我执，嗯。那如果菩萨的慧眼，那也没有法执啊，哦。再来，《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我们如果说像刚刚有提到，我们有观佛的相好，这是有相。可是呢，如果像须菩提这样子，啊，你观相能够不执着那个相好，那你就是见如来。所以佛他说嘛：“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对不对？我们一般的众生要挑对象，挑什么？挑好看的、喜欢的，是不是？那是你执着那个相，哦。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不能见如来啊！要若见诸相非相，那一个实在的，哦，固定相，而起这个好恶之心，不会因为这个相的差别而起好恶之心，那才是见如来。这个要靠般若来证了。再来，唯识宗所传有根本智，有厚德智。唯识宗他提到，哎，根本智、厚德智，根本智就比较着重在般若观空的这一部分，哦。另外呢，有厚德智，厚德智呢就比较着重在方便眼土熟生的这一部分，哦。那我们这里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主要是般若的观诸法空相的这一部分，哦，是般若证真如，真如法性实际涅槃，哦，这都是涅槃的别名，是泯觉众相的，哦，泯觉一切这种种差别相，哦，圣者的现证，突破生死观的根本一招，哦，就在这里。也就是说，要突破生死呢，是般若，是慧眼，哦，就空慧，主要是空慧啊。哦，《密严经》说：“复业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皆如幻视等，虽有而非真。”哦，也就是说，我们见了真如，能够了解一切诸行，哦，像五蕴、有为法这些诸行都如幻，哦，如梦如幻。那这些幻视呢，虽然有，可是并不是，哎，真，哦，并不是真实的。我们不同于世俗所见的诸行五蕴如幻，哦，是要透过这根本一招，也就是证悟真空，也就是般若空慧，哦，而慢慢达到。所以根本智般若证真，哦，就是这里所说的根本智般若来证真。那么方便智，哦，或者是厚德智呢，达熟真就是圣义地，熟呢就是世俗地，哦，从有从空出有，那般若是方便，是般若的妙用，是般若成就以后所引发的，哦，所以我们菩萨呢的修学历程啊，从初发心到成果阶段 中间一个重要的是无生法忍嘛，对不对？无生忍啊、哦。前面呢就是般若道，后半段就是方便道啊、哦。所以前面我们怎么样证得无生法忍，解诸细论啊、哦，这是般若道，这是证空证真。之后呢是达俗啊、哦，就通达世俗，度化众生的方便。我们自己要不执着或许还比较简单，可是你要度化众生的时候，有人爱吃咸的，有人爱吃正的、哦、你要各种不同的法门要教啊，这个通达要更善巧的方便、哦、论理、哦、方便不异般若、哦、方便其实也是智慧，只不过是比较巧妙的智慧，它跟般若体性没有太大的不同、哦、它其实不异般若，是般若的妙用。五蕴呢是即空的五蕴，那么无蕴跟空呢是不二、哦、这理论上是这样，可是事实上呢，印度圣者的修正、哦、其实面对现实，尽管即色即空而所悟呢正在空相、哦、这根本自证这一关、啊那么这一部分学者高谈理论的玄妙、哦、这个轻谈娓娓悦耳动听是不同的啊、哦，也就是说佛法并不是轻谈，不是理论，它是修证、哦、好，最后一段，佛法不是假设的推理，它是有事实有经验而后才有理论，名为从证出教，也就是他从体悟证悟以后那再来教化众生、哦、才起教化，而使人信解同样的、哦、去入于修证。于是而有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等说明啊。那这句是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里面，《心经》啊，《大般若经》里面啊，就是66页的倒数第二段啊，前面的那句话，这是经的不同了啊，这后面会提到。也就是说举到这里呢是有提到从证出教在经典不同的描述来解说、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好，那我们看讲义第70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佛法的修证问题、哦、是修证问题，并不是理论而已。空所代表的是甚深的体验内容、哦、就像这里所说的、哦、空是圣者的悟境，这不是原文字的理论领域啊。不过我们这个佛法虽然说真正的悟境是不可思不可议，不过佛有善巧方便啊，就直接从我们众生现实的五蕴身心来让我们观破这些执着啊，来提到这个空的境界啊。好，第四行，在这方法论的立场上，色为什么是虚妄，是假象，是空，为什么这样的观照能够趋向契入真如空性、哦、那就是可以论说了、底下就有举这个中观家的解说跟唯识家的解说、哦、好，我们看第三段，底下先举中观家怎么来解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以中观者的正观来说、哦、中观是大乘的空中，唯识是大乘的有中、哦、那么我们先谈中观，以中观者的正观来说，人类面对的现实界、哦、比如像色等五蕴，色等五蕴对一个一般凡夫来讲呢，它有极其强烈的真实感、哦、肉体啊，长得高的啊，矮的啊，胖的瘦的、哦、皮肤细滑粗糙等等、鼻子高的挺的等等、哦、这好像很现实的真实感。可是呢，从中观家的立场来看、哦、在中道的正观中，一切是因缘所生，在种种关系条件下的综合活动、哦、如果我们要就近寻求它的真实、哦、那是不可得的、哦、那是空的，不但世俗公认的假有复合体、哦、没有离因缘的自体可得， 即使是一般所成立的实有、哦、也还是一样不可得。我们在下一期会提到这怎么来观空、哦、那在后面呢 会提到这个二谛，就是怎么从俗谛来观入圣义谛、哦、世俗谛呢它有分成正世俗跟导世俗，这成果之道后面观二谛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谈、哦、有关正世俗和导世俗。正世俗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大家眼睛如果没有特别不好的话所看到的呢、哦哦、这是什么颜色？黑色嘛。有没有人看到花的黄的、哦、一般供许的这个，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呢，那是正世俗、哦、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有花纹症，就是那个飞蚊症、哦、他看到的或者是色盲等等，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哦、被红啊什么也是不一样，那个就是导世俗了。那导世俗呢它主要会有几个可能性的、哦、一个是由我们五根的，比如说眼根像色盲这一类的、哦、所看到是跟世间人看的不一样的。一个呢就是境、哦、一个是事，事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哦、跟境事 这些的颠倒，这下面 会举例、哦、境比如说阳焰，这阳焰就是类似那个海市蜃楼，海市蜃楼你看到这个很炎热嘛，那蒸汽啊看到好像是 有水一样、哦、吃上去看不到水，那么类似这些呢、就是属于导世俗、哦、但是像、第三段的倒数第三行、哦、就是在沙漠中我们看到这个海市蜃楼啊，远望有水，等到走上前去呢却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有人讲说眼见为真啊，可是呢你眼见的还不一定真啊，对不对、哦、类似这样子、哦、这个佛法就是用这个阳焰啊或者如幻如化这样子、哦、来让我们知道说以这个义解空，这些我们知道是假有非实有嘛，对不对，像幻化啦海市蜃楼这些我们知道是非假有，那么佛法呢它是用这些如幻如化如梦亦如电，像金刚经所说的、哦、梦等等，我们知道说 这些梦境说你发了财啊，中了是头奖乐透啦、啊、很高兴啊，可是醒来以后乐不了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知道醒来以后啊，知道这个梦是不真实的，那么佛法所说的这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就举这些众生所容易了解空呢来比喻说，你现在所看到这个色受想行识你以为是实有啊，从圣者来看呢一样也是空的，跟你看到的这个梦幻泡影是同样的、哦、就是以义解空来解说这个难解空、哦，这个我们下一集会再详细谈。那么底下呢就提到，就是我们一般会比如说我们看到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有、哦、那么底下有举的一二三、哦、分别从境事还有根来分析、哦、比如说第一个境，境就是我们 外境、哦、比如说我们举这个花，花的红色那种鲜艳动人的色彩呢是多么动人、哦、具有诱惑性，可是它就是红色吗？如果说有些色盲啊，或者是有些动物啦、啊、等等的、哦、它不一定看到是红色、哦、所以我们要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颜色呢，除了说有这个物体在以外、哦、还要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眼根，还有光线呢，对不对？你不同的光线、哦、你看到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呢并不是说有物体 有光线，你就可以看到，距离也有关系啊，对不对？比如说，各位，你能够看到你的眼珠子吗？眼珠子在里面最近啊，看不到，距离太近看不到，太远的啊、哦，也在天边或者隔障的，你也看不到啊、哦。所以这些镜、光线啊，或者是眼根种种的组合，才能够看到那颜色啊、哦。所以佛法就是从这里来分析啊、哦，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镜，你以为是那么样的动人的这个红色看起来是真的，可是呢，如果说它是真的实有的话，那每一个人看应该都同样的结果。那可是佛法里面曾经有做这么个比喻，比如我们人看的是水，对不对？看到这个水是水，可是呢，天人他看到的是琉璃啊、哦，是水，是琉璃等等，就这种穷乡僻壤这样子啊、哦。那鱼呢是他的家，如果是一个恶鬼的话，看到是脓血啊。是脓血啊、哦，所以如果是这个镜是实有的话，那每一个人看的都应该一样啊。可是为什么不同呢？啊、哦，佛法就举这个来说，这个镜事实上是不实在，啊、哦，没有自信啊。啊、哦，这个镜呢其实是缘起的啊、哦。好，我们看这个镜的倒数第四行，这外界的实在啊，不但复合的假有，没有自体可得，即使小到极微哦，有的分析到最小的哦，极微，这个都还是因缘的存在哦。如没有透过特定的生理组织，像根或习已成性的心理关系哦，我们不可能规定其体性。这是从镜来看哦。再来是心事，不但心与心所是相应的复杂综合活动，还有根跟境为缘啊、哦，就是说你要认识啊，如果你没有眼根啊、哦，没有这个外境的物体，或者说你的眼根根损坏了，或者是镜像不现前，那你心事也现起不来啊，啊、哦，所以呢，从这里来讲说，心事它也是需要一因带缘，你才能够认识，啊、哦，它不是单独。你如果说单独可以存在的话，独一可以有心事就可以看到，有眼识就可以看到的话，那你不需要依着眼根，也不需要镜啊，对不对？可是呢，你这个心事要能够见物，需要眼根，需要有外尘啊、哦，所以它不是独一的啊、哦，而且是变化不居的。而且呢，我们一念心事的内容啊，经常会受着以前习已成性的绝大影响。好、哦，你看到一个东西啊，事实上跟我们以前的种种习成性呢，看到的是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名牌的，哦，看到的 Chanel， 哦，他的感觉就不一样啊。可是，一般人像我怎么知道那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皮包还是一样皮包啊，哈、哦，或是他的 Mark 也是更不认识啊，这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哦。可是呢？受习已成性的这种影响呢，哎，你看到的感觉就不一样啊、哦，所以这就是一念的心事，也没有自信可得。嗯，再来我们看根，我们前面的五根，像眼耳鼻舌身来说，好、哦，这个没有独存而可以来引为其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眼根，佛法所说的眼根啊、哦，指的是视神经啊。好，不只是眼珠子哦，是眼珠子这个只是这个浮尘根而已，另外还有叫做净色根啊、哦，所以真正的眼根呢是里面的视神经啊、哦。如眼根，它虽然有能见的作用，可是呢，如果说大量失血或者是神经受伤啊、哦，或者是入定，那眼就不会起作用。那么进一步说，眼根是什么呢？哦，眼只不过是肉团内的镜色，就有点类似视神经哈。而这都是复合体，啊、哦，都是复合体，就说不是独一啊，啊、哦，而且也不是不变啊，嗯。 所以他即使是这个眼根呢，他都是因缘和合的、哦、如分析推究到最细的一点，那么任何一点都不能够独立而能够有能见的作用、哦、所以那么眼根的自性是什么呢？所以从前面这样来说、哦、现实世间的一切，一切呢只是因缘关系的存在，在因缘关系的特定情况下而形成时空中的存在、哦、所以从境也不是实有，心事也是靠因缘，根、哦、也是因缘和合，从这个根境是整个来看，那一切都是缘起、哦、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是无自性的。好，第二段，色等五蕴或眼等十八界等、哦、佛说是因缘所生法，那么杂然经讲是空相应缘起、哦、依中观者说这是没有自性的、它是以空相应的缘起法，它是依因缘而有、哦、所以没有孤立的独存性，就是没有没有这个独存性、哦、没有孤立的独存性，那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诸法无我嘛、哦、没有永恒的不变性，没有永恒的不变性，那是什么？我们提到诸行无常，可以破除这个永恒的不变性这种错误的执着、哦、非一、哦、虽然讲非一呢也就不是一、哦、也非一非一啦、哦、非常但是呢也不是断、哦、所以我们在中论里面讲八不中道、啊、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哦、不依不依，不来亦不去、哦、这些是八不，这都是因缘有，换句话说在佛典上所说的不、哦、种种它是一种遮权的方式啦，我们讲说不长你不要执着断、哦、这种平衡的对立的观点 来体会空性的佛法会经常造成错误、哦、比如说我说不是黑的，那你说是什么？你若以为是白的话，那就落入这种对立的错误了、哦、不是男的，你说是女的、啊、那不一定啊，对不对？我说这个不是男的，可是他也不一定是女的、啊哦、所以佛法所说的不长你不要落入断、哦、不一你不要落入异，就是这个。所以在佛典里面起先在众生在问什么是涅槃，那佛都说不依不异不有不无不来不去、哦、他不会肯定有什么东西，因为肯定有什么东西众生就容易产生不同的执着、哦、这种呢有点类似风云托月的画绘画，他不直接画一个月亮，他把云呢、哎、画一画以后把月亮衬托出来，用遮权的方式、那么这个因缘有、哦、是非实有性的、那非实有当然也是非实无了、哦、都是缘起的，那么这样的因缘生法从没有自性来说我们名为空、哦、这个空呢主要是没有自性、哦啊、是胜于空，是顺于胜于、哦、胜于就是第一地、哦、它是指这个超越的现证，虽然控制性而缘起法相、哦、却在因缘关系下显现、哦、这是为名为表为假实色的事实无有，所以古人简略的称为毕竟空而宛然有、哦、这句话很重要、哦、就是说我们在胜义地来说是一切法毕竟空，可是世俗呢它还是宛然有，事实宛然有，宛然有也是毕竟空、哦、以前不是讲过导师的著作里面提到那个田鸡和尚嘛，对不对、哦、他喜欢吃田鸡啊，那每餐都在吃田鸡， 他说我酒肉穿肠过啊、哦、佛在心中坐，可是导师说诶那你既然是这个田鸡、哦、都空的话，这些空的，就说你认为这一切法空的话，为什么你的田鸡不空啊？一定要吃田鸡你才能吃得下饭呢，是不是、哦、所以其实呢你说诸法空相，事实上因果业报宛然有， 哦，因果业报还是晚来有。所以我们讲说如幻如梦啊等等，你在做梦当中，虽然它是不是实有的，可是呢，只要你是迷的时候啊，那还是真的嘞。哦，看起来像真的，啊，对不对？比如说各位有没有做噩梦的经验？做噩梦的时候被人家追着跑啊，哦，从高悬崖这样掉下来，吓了一身冷汗啊，汗还是会流出来，有时候还尖叫啊，哦，是不是？你还在迷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梦是假的，唯有醒过来才知道啊，哦。所以虽然说毕竟空，可是呢，因果还是晚来有啊，哦。所以如幻如化，或者是阳焰，还是生柔，说是真实的吗？可是深究起来，没有一些真实性可得。我们要说它没有吗？哎，可是又有这种现象啊，哦，可见、可闻啊，哦，分明显现啊，哦，在世间世色当中，它却是因果分明，丝毫不乱。所以空虽然讲性空，可是不爱因缘有。我们讲因缘有，而他也不爱自性空啊，哦，那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哦。时间的关系啊，哦，我们只能挑重点讲了，哦，下面总的最后一段呢，主要是讲说因缘有跟性空呢是互相妨碍啊，哦，是相依相成。缘起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性空啊，也就因缘有，这个空有无碍，那才是重要的正观。好，72页。然而在众生啊，人类的心目中，一切也是那样的真实啊，呈现于人类心目中的真实性，这个，自性呢是错乱的，为这样的错乱相所狂惑，而我们就起种种执着啊，产生种种的烦恼。造种种业，受种种苦，这是我刚刚所说的惑业苦啊，惑业苦，对不对？我们真要灭除这个苦呢，不是说灭除我们的身心呐，啊，不是说断除我们的生命，而是要追溯它的根源，断烦恼啊。因为烦恼没有断，它还会感得这个下一辈子五蕴身心，这个业还是要相续啊。哦，你的惑没有断嘛，对不对？惑没有断的话，他还是会感得另外一个无蕴身心，哦，那一些业缘没有了尽的，可能还会再相续。当然那时候的业缘跟我们现在的业缘可能不完全一样，因为你所面对的人事可能也不同了，哦，那这个业缘有可能更好，有可能更坏，哦，总之并不是那个真正就解脱了，哦，真正解脱呢还是从烦恼的根源来做起。我们生种种烦恼，造种种业，受种种苦，生死流转的无法解脱，哦，那怎么解决呢？唯有依因缘的观照中，身起由自性有不可得，也就照见无因皆空，哦，那由于我们一般人不容易观空，所以听闻佛法是非常难能可贵啊，哦！听闻佛法，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圣者他所开示的，所以听闻佛法很可贵，我们就不妨多把握啊，哦。那从这边去下手，才能够破破实有自性的错乱妄执，而现证绝代细论的毕竟空，也就是一切法空性，而得生死的解脱啊，哦！在信解闻思，我们不只是听闻，我们要产生正信啊，要正确去理解啊，还有思维啊，就以即色即空的空有外为正见。所以我刚刚所说的那句话，般若跟方便这里就出来了，般若将入毕竟空，绝诸细论，能够照见无因皆空呢，它是破除一切细论执着，我执啊，法执啊，哦，这个都是般若。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了，哦，他是般若，他悟入毕竟空，绝诸种种细论，哦，一意常断这些细论都破除。可是不能只是浸在空中而已啊，哦，那跟那个 涅槃，哦，只是像二圣涅槃那样子，那也不成。所以菩萨呢更进一步，他引得方便智，哦，出毕竟空，庄严佛土，成所众生，哦。那么菩萨这样子不厌生死，不乐涅槃，而成就大圣菩萨的正道。这个是中观的解说，下面是唯识家的解说。唯识家的解说稍微有点不同，主要就是并不是像中观那样子当下来谈一切就是自性空，他是简单扼要的说了，唯识他有立三自性，一个遍计所执性，一个呢是依他起性，一个是圆成实性。我们现在这里偷工不减料了啦。唯识所说的空呢，事实上是这个是妄执的，他认为这是空的。那么圆成实这个是涅槃，这是真如的涅槃，真如的涅槃你不能说它空或者不空啦，那么主要是依他起，这个就是缘起。那么唯识家基本上是在这一点跟中观不同，他认为这个缘起呢不能说它是空，但是有一个东西空，可是另外一个东西不空，它是属于他空的观法，跟中观呢当体即空，当体自性空不同。这一部分说来话长，就没办法仔细解说了啦。我们看一下最后面74页唯识的部分，就请大家自己看，不过不妨碍了。为什么呢？因为般若经它主要是般若系统的，由中观家来解释是最恰当的了，那所以唯识的部分有兴趣的话再自己去想看。我们看一下73页倒数第二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它不只是理论，而且是修正的方法问题。般若的照见五蕴皆空，是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空有无碍的正观为方便，契入诸法空相。那么因为方法来说它是空观，所以未成就的时候名为空，因空观的深入修习，深入到契会诸法实相，成就的时候就名为般若。所以我们这个空，空的语词多有多义，像这里所说的空，它是还在观的时候我们叫空观，悟到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名为般若，或者是名为菩提。所以这个地方的空呢，是指在过程空观，悟到的时候是般若或成为菩提。那么第三行论方法，这个观呢，这个观我们真的要观，还是要有禅定为依止，所以依止起观，最少的定呢是未到定，或者是七定或者中间定，那么依这个止来起观，观诸法无自性，就观五蕴皆空。这边是在综合一个说了，就我们怎么观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因为起这个观呢还是要以定为依止，而修到止观双运，修到止观双运，而观不是止，就是说你不要说得到了这个止就以为这个一切无分别的，要注意真正无分别呢有很多种，无分别有很多种，你只是那个任运自在的无分别，或者说没有形式的无分别，这个都还是定的无分别啊。真正无分别呢是要观自性无自性，这种才是无分别自，所以观不是自，等到成就功德的时候呢，般若跟禅定相应，定会平等，所以我们在谈禅波罗蜜的时候就说啊，从初学来讲定，然后再修慧，从一个证悟的人来讲，他两个是双运的了，各位有成佛之道再看这一段就比较更深入，从一个成就者来说，般若跟禅定定会更平等的。 那么说到观，观是寻思抉择，思维一切法无自性空。那么它跟这个修止不同，第二行中道正观，也就是说观无自性这样的无分别观呢，跟修止修定不同。我们不要以为无分别的这个无分别定，以为就是无分别慧的，所以中道正观呢跟修定不同，与直下无分别而得到无分别定也根本不同。那么其他的幻境啊、药力、咒力所起的超常经验，那更不同的了。所以主要是讲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有些是药力啦，或者是定力的超常经验，以为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事实上，这个跟无分别智啊、观无自性空的这个中道正观呢是有不同的。最后再点一下。那最后面是初级大乘佛教七言开展，这很短，很短，但是基本上也大概前面重点我们都说过了啦，我们看这初级大乘佛教七言开展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说的不异也就是不离的意思，色它不是离开空的，这个空是缘起啊，对不对？所以你色真的不离开缘起，那空也不离开色，空你不是离开色才来观空，所以不离啊、不异就是不离的意思啊、色不异空，也就是色不离空，空不异色就是空不异色啊。进一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好，第二段后面，从色空而误入空相，或者是空性，或者是诸法实相。空相呢，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空相是没有色，就是说在空的时候它是不分别的啦，你色 也不分别，佛或者佛道这些都是它是通通是无自性。那我们看这在下一段第二行，色自性空，不由空故，它指的意思就是本性空了，色它当体即空，不是因为空的观察而成为空啊，所以色空非色是般若的要义所在。好，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空不是离色以外别有空，这句话很重要啊。空它要从色当体来观，并不是离开色以外别有空，而是色的当体是空啊，色。空是色的本性，色的本性其实是空，所以空呢是不离色，它即色就是空。从一般分别了知的色等法而误入色等本性空，空是没有色等虚妄相的，一切空相无二无别，无左无外，这个就是觉住细论了。所以般若是引入绝对无细论的自证，它是一种修正，而不是玄学式的圆融论，不是清谈。好，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圆满结束，非常谢谢大家的捧场。那如果下一集不嫌弃的话，我们再一起来探讨后面波罗波罗蜜，有关大乘三系是比较深，但是内容也是非常精彩。除了大乘三系波罗法门以外，另外也提到菩萨修正的阶位，这对我们学习大乘佛法也是非常重要。好，我们今天到这。